弟兄姐妹平安。让我在这先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有一辆车子是轰的，牌子是 EBK230， 那个车灯没有关，如果是你的车的话，就请你到外面去关一下，是在最上面的那一排的第二个。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阻挡了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主，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在你的面前，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恩典。就如刚才我们诗歌中所唱的，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心都打开，使我们能够体会你话语的力量，使我们可以体会说你的恩典的宝贵。就特别的看顾和保守这以下这段时间，让讲的和听的都同样领受你的恩典，都同样知道说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智慧，而是主你自己要对我们说什么。就你赐恩看顾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次讲道讲完了，有几个弟兄来对我说，他说看起来开始讲道的时候问一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方法，至少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开始给大家有个考试哈，就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讲到的内容。我想大概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学生出身，可能也很怀念那个被考试的那个感觉。既然是如此，我想我也不会不考虑到大家的喜好，也不会放弃这考一考你们的机会哈。所以今天我会照单抓药，仍然的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今天的问题乃是说，你们大家能算出世界上现在有多少本圣经吗？没有人可以回答啊，没关系，跟我一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答案是一本。我想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可能大家突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是非常的表现非常差，每当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一头雾水，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的下手。因此当我每每听到说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可能我就会尽量跑得远远的，因为我知道我肯定答不出来。虽然如此，我却常常在想说，我为什么不能像有些人一样哈，一听到这样的问题就很快的回答出来。当然我想我没有其他人的天赋，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更重要的，后来我觉得我发现是因为我太习惯了我们正常的一个思维模式。因此当遇到这些需要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就会被他那个题目所误导而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我的正常的思维模式反而成了我思考这些问题的障碍，而这样的误区却往往是我们很难意识到的，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间反而成了我们很难逾越的障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上面有所突破的话，我相信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常思维模式的这样一个误区，而且并且我们需要下意识去改变它。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能以后在遇到这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能够取得比较好的一个成果。其实这种的思维方式的转变，不单是在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时候特别的需要啊。我相信在我们理解和思考神的问题上，神的话语上面，也是常常是必须的。当我们今天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单需要从一个不同寻常的角度去思考今天的这段经文，而且我们会发现说主耶稣也是利用这两件事情来帮助他的门徒看到他们心中的一个误区，使他们可以从这些误区中间走出来。所以就让我们大家先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5章21到28节。我想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一想到这段经文我们就想到说是迦南妇人的信心。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圣经上面那个小标题上所写的是一样的。没错，这段经文确实是在讲迦南妇人的信心，但是若是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原来作者那个本来写作的目的。所以就让我们先一起来仔细的观察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虽然不长，但是我们在仔细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说，这段经文好像有什么地方与福音书其他记载的地方是有些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呢？我相信大家一定就会觉得说是耶稣的回应。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故事是从一个迦南的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在那里一直喊着说要耶稣来医治他那被鬼附的女儿开始的。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的这个喊字哈，是在原文中是用的过去的完成式，是跟我们在英文中这样一个用法是有些不同的。在希腊文中，这种用法一般是在表示说，这样一个动作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妇人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一直在喊。因此，若是如此的话，我们来看第23节，这些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耶稣打发他走。我想，我们可能就觉得不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样一个妇人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一直在那叫喊，我相信实在是一个非常烦人的事情。其实这个妇人在这里所用的哈，他对耶稣说可怜可怜我吧，这个可怜两个字是用的是一种命令的语态，比较好的翻译乃是说你一定要可怜我，这样一种用法比较多的是用在对更高身份者的一种请求。比如说他们常常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表达对上帝的这样一种祷告。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说，这个迦南的妇人哈，好像对耶稣的身份非常的了解，不单称他是主，而且好像也对他非常的尊敬。更何况在后面他讲了一句，讲说大卫的子孙，可能更是好像在表达说他认为耶稣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但是相对于这个迦南妇人的这种尊敬的态度和表现，我们却发现说耶稣的反应却显得是非常的奇怪。他似乎对这种叫喊根本没有听到一样，充耳不闻，不做任何的回应。他既不跟这个妇人讲说好吧我就来医治你，也不正面拒绝他的请求，好像死心，好像他不在后面继续跟着的叫喊，反而似乎把这件事就放在了一边，完全不处理。就好像我们在看录像的时候就按了一下那个暂停键一样。这样的回应我们似乎在福音书里面很少看到，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很快的回应那些向他请求向他呼求这些人，极少看到这样的例子哈，耶稣不太理会他们这些请求者的呼求。若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耶稣在这里对他的呼求不做回应呢？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继续的读这段经文，当我们一起读完了以后，让我们再一起来思想。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呢，我们就不能不说哈，耶稣是非常的有定力。这样的迦南的妇人一直在后面的喊，好像一点也不搅扰他，好像他跟一个没事的人一样，觉得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继续在做他的事情。相反，反而是他的门徒开始受不了了，来到他面前请求耶稣打发他走。这里门徒的这个求字也是一个过去的完成式，因此这可能有两种意义在里面。一种意义乃是说这些门徒一直来到主的面前，一直向他求。还有一种可能是门徒中间不同的门徒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求，但是无论这些请求的意义是什么，都代表一个意思，那就是说这些门徒受不了，希望主耶稣赶快做点什么事来改变这样一个现状。在他们的请求这个中间哈，他们的求那个字也是用的是命令完成式， 特别表达了他们这样一种心愿。他乃是说，你一定要赶他走，因为他一直在后面喊叫。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的回答却是仍然是非常的不寻常。耶稣的回答是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常常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有弟兄姐妹问这样一个问题，说耶稣为什么会在这里表达对非犹太人的这样一种不同的看待呢？耶稣好像在这里拒绝来服侍外邦人。但这样的观点似乎又跟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有关耶稣的记载好像有些不符。因为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福音不是随后也传给外邦人了吗？耶稣不是也医治过外邦人吗？如果我们仔细看后面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确实是这样做的。若是如此的话，耶稣在这里拒绝为外邦人服侍又有什么意义呢？岂不是好像出尔反尔，互相矛盾吗？更不容易理解的是，当这个迦南的妇人不受这一切的打击，来到神的主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拜他，祈求他，耶稣好像不但不好言地安抚他，却好像出口伤人，说他是狗。这样的表现好像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与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看到的主耶稣的形象统一起来。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问一个问题，主耶稣这样的反应是真实的表现了耶稣的个性和认同呢，还是有什么目的？换句话说，这段经文所记载下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若是真是在反映着主耶稣本来的个性和他的特点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有所保留。但是若是主耶稣在这里的表现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话，我们就需要了解说这个特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讲这段经文是在讲迦南妇人的信心的话，我们就一定需要了解说耶稣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是为了试验这个妇人。这样如果我们一起来看的话，这些冷漠拒绝和羞辱的回应实际上就是为了彰显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假如说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更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几年前在社经的慕道组在查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慕道友就问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他说，我们不是说耶稣是神吗？若是如此的话，他理当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不是很大，他完全不需要这些步骤来验证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否很大，好像他不知道一样。若是如此的话，耶稣对这迦南妇人的反应种种的试炼，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感谢神的是，在那次查经中间哈，几个慕道的朋友后来自己就得出了一个答案，他们一致认为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到底有多大，而这个别人就是耶稣自己的门徒。我相信这样的理解其实是也跟十五章的前后的经文是有很好的相关性的。若是我们回头来看十五章开始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段经文的主题是在讲说我们心理洁净的重要性。而这段经文我们会在随后的讨论中间发现说，耶稣实际上在帮助他的门徒看到他们心里对这个外邦人的这些歧视和偏见，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情来洁净他们的心思意念。不但如此，我们如果回头我们再来看十五章最后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似乎也在讲着同样的一个主题，就是主耶稣要借着这件事帮助众人来看到说神一样的爱外邦人， 愿意赐恩给这些外邦人，从而可以使这些门徒的固有的认识可以改变，使他们可以也可以来爱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外邦人。所以从21节到28节的经文是在讲迦南妇人的信心，但是这段经文的目的却不是只是为了要凸显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有多大，而是为了让他的门徒可以看到这个迦南妇人，一个外邦人可以有何等大的一个信心，而是为了让他的门徒可以了解到说他们心中的误区，他们心中的这些歧视和偏见到底有多大，以至于他们认识到说是因为这些而阻挡了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来爱这个迦南的妇人。若是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了解耶稣为什么在这里是有这些不同寻常的反应。其实耶稣这些反应真实的描述了主耶稣门徒当时的一些心态和一些心理的思想和变化。换句话说，耶稣只不过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而已，就是他门徒的角色，来让门徒可以看到说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若是他们来处理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这一点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仔细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门徒的表现上看得更为清楚。首先我们来看门徒哈，对这个妇人，也许我们太多的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反应上面，而没有注意主耶稣门徒的一些个回应。其实主耶稣的门徒对这个迦南妇人也一样是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原文中间哈，第23节的开始的经文的意义哈，是与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同的。原文中的这个回答的这个字是用的是被动的语态，换句话说，更好的翻译乃是说没有一句话是回答给这个妇人听的。特别是在原来的文字中间并没有凸显说这个是指着耶稣所说的，因此可能就隐含着说所有的人，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回应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呼求。因此我们可以或许说，不是只是耶稣一言不答，主耶稣的门徒也是对这个迦南妇人没有任何的回应。因此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主耶稣不回答这个迦南妇人的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让这些门徒对这个妇人没有回应这件事情不会被忽略。因为若是主耶稣很快的就回应了这个妇人的呼求的话，那么这些门徒对迦南妇人的这样一些特殊的一个态度就显得很不明显，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妇人实际上是不闻不问，一点爱也没有的。其次，门徒对这个迦南妇人没有回应，是因为这些门徒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迦南妇人。因为若是我们在第23节我们看的话，当门徒不断地求主耶稣打发这个妇人走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说这个妇人的女儿被鬼缠扰哈，是特别的需要医治，他们的动机反而是因为这个迦南妇人一直在他们后面喊叫，他们实在烦得不行了，忍不住了，所以他们才来求的耶稣。因为在原文中间特别可以看到说他们把这个妇人在后面喊叫来作为主耶稣要打发他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也就是说他们对从心里面对这个妇人没有怜悯没有爱，他们请求耶稣打发他走不过是为了他们自己耳根清净的目的。而耶稣的回答恰恰也正是反映了他们心中所想的，只不过是耶稣把他们心里的话完完全全代替他们说出来而已。若是我们弟兄姐妹还记得话，我们几个星期前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0章，我们看到那里主耶稣差派他的12个门徒出去，主耶稣在差派的时候特别的说道，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此这些门徒可能正是在想，主耶稣是这样差遣我的，因此 我奉差遣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完全不必理会这些外邦人的要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门徒其实是在用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来作为他们对这个妇人没有任何一个回应的这样一个理由，一个借口。而耶稣在26节对迦南妇人的近乎羞辱的回应，其实正是代表了门徒对这个迦南妇人的认识。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一直认为神是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而不是其他的民族，他们才是迦南地的主人。因此以色列人常常羞辱这些外邦人是狗，那些在巴勒斯坦旷野四处游荡无家可归不洁净的狗。因为这些外邦人确实是按他们的观点来认为根本就不是外邦人的不是迦南地的主人，他们在那里本身就是应该是四处游荡的。因此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目的不是为了羞辱这个迦南的妇人，反而是把主耶稣这些门徒心里对于外邦人的歧视完完全全的点出来，完完全全点出来。因此主耶稣的这样的回应迦南妇人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让人看到这位迦南妇人有极大的信心，更是为了让他们门徒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而他们可以从他们的歧视和偏见中间走出来，使他们可以看到说外邦人也可以来信靠神，妇女也一样是神所爱的一个对象，神不会因为他们的身份就忽略了他们对神的信心。若是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是一位何等优秀的老师。他往往寓教于蒙，在他们服侍的实际接触中间直接的帮助他的门徒来解决他们心中的一些问题，让他的门徒可以看到说神的恩典不是只是给那些自认为是神的儿女的以色列人，而是给那些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其中包括外邦人。这一点对这些门徒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因为在以色列人的传统认识上面，只有他们才是神的子民，才可以蒙受神的恩典，根本不会包括外邦人。即使外邦人可以蒙受神的恩典，也一定是他们来皈依了犹太教以后才可以领受神的恩典。让他们去思想说领受神的恩典是在乎信心，而不是在乎说他是哪个门族，这样的思考方式就有点像我们在要来思考这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一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难。唯有他们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维方式间走出来，他们才可以看得到这一点。而主耶稣正是借助这样一件事情帮助他的门徒可以开阔他们的视野，而看到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主耶稣这样教导的门徒更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门徒心中的这些误区和歧视是妨碍他们爱这些外邦人的真正的原因。他们常常自己在神的面前觉得自己是非常的骄傲，认为只有他们是最高贵的，只有他们是配得神的恩典的，其他的人只不过是狗而已。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迦南妇人信心的彰显，才能使他们可以看到说外邦人也一样是神所爱的对象，也一样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一样可以临到他们，只要他们对神有信心。不但如此，让我们来继续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来看29节到39节的话，我们就会更多的看到说外邦人一样是神所爱的，一样是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的。也许我们乍一读29节到39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其中有一些人包括一些神学家认为说这段圣经只是五饼二鱼神迹的一个简单的重复而已， 但是其实不然，我相信马太在这里记载这段经文是有他不同的目的的，也是一件不同的事情。因为若我们要看两件事情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话，我们需要考察它所有的内涵，包括它的背景。所以若是我们要考察它的背景的话，这个背景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来考察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要知道说这段经文里面作者是谁，谁是主角，有一些哪些人在这中间出现等等等等。若是如此的话，我们就首先需要问一个问题，说这里主耶稣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谁？是不是依然像五饼二鱼神迹中间那些以色列百姓呢？我相信很多神学家不是这样认为的，相反，他们认为这里这些百姓是外邦人。当然他们理由还有好几条哈。首先是从第十五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就退到推罗和西顿去，这实际上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聚集地退到外邦人中间，因此才可能会有说耶稣与迦南妇人的这样一个遭遇的这样一个场景。因此从这一点可能就已经隐含了说这里的百姓实际上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其次，我们在第三十一节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治好了这些瘫子、瞎子、哑巴和有残疾的很多很多的病人。那在随后的这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里写着说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样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说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因此除非这些人是以前不信耶和华神的人，或者说是信不同神的外邦人，否则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以色列的神就没有意义了。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猜到说耶稣在这里所医治的众人可能就是那些外邦的人。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里面，那里记载着说在最后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是用篮子来装了剩下的食物的。而这段经文中间我们会看到说最后收拾的时候是用筐子来装剩下的食物的。也许有人认为说这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个区别是相当的大。因为这个筐子本身是由希腊人常常对这种容器的一种称呼，而篮子却是犹太人对这种容器的这样一种称呼。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说这个筐子和篮子哈，从它的这个外形结构上面到底有没有区别，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所描述的百姓更可能是外邦人。面对这些外邦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对他们的反应和他的门徒对他们的反应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着极大的不同。我们不妨在这里哈，把主耶稣对这些百姓的反应和这些门徒对这些反应做一个对比。所以让我们来先看看主耶稣对这些百姓的反应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对这些百姓是充满着爱，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主耶稣却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就不帮助他们，就不爱他们，就不来医治他们，就不体贴他们的软弱，反而是去满足他们一切的需要。特别是在32节，主耶稣在原文中特别的强调他非常的怜悯这些的百姓，关切他们的处境和切实的需要。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用一种强调的用法是特别的说，特别说给他的门徒听的，为的是让他们知道说主耶稣也一样的爱这些外邦人。正是因为爱的缘故，主耶稣就会主动的关心他们的需要。在32节我们就特别的看到是主耶稣自己主动的召他的门徒来跟他们讲这些百姓的需要，这些百姓需要他们来帮助。而这一点特别的凸显了主耶稣对这些百姓的一个爱。同时我相信主耶稣的这样主动的 叫他的门徒来，还是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主耶稣看到了这些门徒对外邦人的一个反应，因此他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因此他觉得说有必要在这件事上教导他们。而主耶稣在为这些百姓着想上面，就显得更把主耶稣的爱就显得更为明显，因为耶稣从他们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需要，耶稣清楚地看见说这些百姓已经在那里跟他有三天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耶稣更是清楚地对他的门徒表示说，他在乎这些外邦人，十分担心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饥饿以至于支持不住就跌倒在那里。这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完完全全的对外邦人的一种爱，不单只是关心他们是不是那些疾病可以得医治，而是关心他们的整个的人，不忍他们受各样的苦难和困苦。但是若是我们回头来看耶稣的门徒对些百姓的反应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是好像似乎是完全的相反。首先我们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百姓的爱，我相信耶稣所观察到的他们按理说也一样都是观察到的，只是差别在于说耶稣看到以后就怜悯这些百姓，而门徒看到以后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从来不觉得他们可以与这些外邦人有什么关系，从来不觉得他们需要来关心这些外邦人，从来不觉得说他们需要来照顾这些外邦人的需要。从这些其实充分地表示了说这些门徒对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一点点的爱，因为从他们的认识中间这些百姓是不值得爱的狗，他们不是神所爱的。正是因为这些，他们对这些百姓就没有那些必要的责任感和认同感，他们不觉得说照顾这些百姓的需要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若是如此的话，他们又怎么样可能是主动的来照顾和看顾这些百姓的需要呢？即使他们看见了这些百姓的需要，他们也不会主动的去帮助他们。其实这种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是他们对外邦人的认知，他们真实的对外邦人的这种歧视和偏见的一个完完全全的反应。也因为如此，他们当然就不会从这些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反而是习惯了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主耶稣向他的门徒表达说他在乎这些百姓，他希望来看顾他们的需要的时候，门徒好像不是体会主耶稣的心意，不是去怜悯这些百姓，反而首先想到的是说这个要求好像对我们来说太难了吧，这里是旷野，要我们如何来满足这些百姓的需要呢？其实我相信这些门徒的疑惑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觉得说应不应该这样做。我相信对他们而言，他们在不久以前都刚刚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一定确切的知道说主耶稣是可以行这样从无到有的神迹的，更何况在五饼二鱼神迹中间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而这里只有多少人？4000人。说若是如此的话，那有什么难的呢？我们不就是照原来的样子请求耶稣再来行同样的神迹不就行了吗？但是似乎在耶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好像完全不知所措，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五饼二鱼的这样一个神迹一样。难道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一个非常小的神迹吗？所以他们很容易忘记？显然不是。难道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可以再次行同样的神迹来喂饱这4000人吗？我相信显然也不是。我相信门徒不是忘了耶稣曾经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也不是不相信耶稣可以再次行这样的神迹，而是他们不能相信耶稣竟然看顾这些外邦人的需要。 因此当耶稣向他的门徒表达说他希望他们来看顾这些外邦的需要，这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也许他们认为说在前面迦南妇人的例子中间，耶稣赐恩典给这个妇人是因为他有特殊的需要，是因为他彰显了他有非常大的对神的信心。也许他们以为说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耶稣只可以行神迹给这些人是因为那些人是以色列人。而在这里至少我们从经文上没有特别的看到说这些百姓能够显露出他们对神有非常大的信心，而且他们也不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却依然要满足他们的需要，赐他们的恩典。我相信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们觉得是无法理解的。其实他们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陌生，我们也一样常常以为神的恩典一定是给那些配得的人，或者说是神的儿女，或者 是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只有这些人才配得神的恩典。而我们却常常的忘记了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临到我们的，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其实无论是当时的门徒还是我们的现代人，都习惯了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来理解神的恩典，以为就我们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一样，我们做工的工价一样，只要我们付出了，只有我们彰显出我们对神有那特别大的信心，只有我们让神看到说我们很特别，我们才配得神的恩典来作为回报。但是若是我们这样的理解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其实与其他的民间宗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若是我们仔细来研究的话，我们就一定会发现说所有的民间宗教它有一个共性，那个共性乃是说在他们信仰中一定会强调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你才可以得到什么。在所有的民间的宗教 来说，神的恩典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陌生的，是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冲突的一个概念，以至于他们因此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接受。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建议他的门徒来满足这些百姓的需要，那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固有的对神的恩典的理解是何等的不正确。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固有的思想和思维的方式，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看到这些百姓的需要，即使看到了他们也无法主动的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更是没有办法能够来爱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不理解神的恩典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因此当我们回头来看整段的经文，从十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一直到十五章的结尾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实际上在这里是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借助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件事情和喂饱四千人这样两件事情，让他门徒可以看到他们心里那些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也许前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外邦人的歧视和偏见，那么后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对神的恩典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看到他们自己心中那些需要被改变的地方，他们就可能依然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而这些错误的认识就妨碍了他们来真的能够爱所有的其他的人。其实我相信主耶稣对这些门徒的这种教导的方式，也正是主耶稣怎么样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写照。其实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如同瞎子一样，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样子，看不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仿佛我们的眼目都是为了看别人的不是才特别来长在我们身上的。 唯有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眼睛才会被打开，我们才可以看到说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不配主的恩典，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是何等的没有爱心，并且爱不出来。我们需要完全的改变，才可以与主所赐的恩典相配。我至今还记得一个主的仆人这样跟我分享，他说他一次在跟中国军方的一个高官传福音的时候，他这样跟他讲，他说你们共产党人讲究斗私批修，说但是真正的斗私批修的却只有基督徒，因为若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就根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自己的私心杂念，唯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污秽，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没有爱，而圣灵来也正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常常我们信主以后喜欢夸主耶稣如何的祝福我们，却很少讲到说神是如何的管教我们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中的污秽，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爱不出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何的缺乏。若是如此的话，我想我们就需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主所爱的？因为圣经上明确的讲，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其实从今天的经文我们都可以领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既爱我们，他就一定会像管教他的门徒一样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主一样肯定的会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会肯定的来管教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距离主耶稣的自己的生命相距甚远。因此不是主不光照我们，因此不是主不肯管教我们，相信是我们愿不愿意被神光照，愿不愿意被神管教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相信没有人喜欢被人批评，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污秽的地方，除非他自己愿意被改变，除非他知道说这些光照和管教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的。因此若不是主光照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地方在阻碍着我们快跑来跟随主，我们就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爱不出来。若是主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会依然像原来的样子，无法活出一个属主的生命，我们也就一样不可能在主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复兴。若是让我们谈到说我们心意更新，就是更不可能的事情。在主里的复兴一定是从生命的完全改变而来的，而这样的改变就一定是从我们被神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意识到我们没有爱在我们心中而来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意识到，除非我们愿意被神所改变，否则我们别无出路，我们别无出路。因此我相信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应当不是只是在主的面前求他的恩典，而是应当在主的面前求，求神光照我们，求神来管教我们，求神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神的恩典，我们是何等需要主来改变我们。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多的体会主的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贝。唯有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改变了，我们才可能有主自己的生命。就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承认我们自己是污秽不堪的，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王权居首位，除非这样我们别无出路。我相信神一定会回应我们这样的呼求，使我们生命可以被改变。
使我们真正的了解说什么是那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主，这是我从我们心里发出的呼求，我们就巴不得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污秽，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没有爱的人，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呢固有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在阻挡着我们。主，你来改变我们，主，你来洁净我们。当我们下个礼拜要来面对受难日和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就求你自己先在心里面来做那个洁净的工作，做那个改变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所活出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而是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活着。向你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